今天我们看的是以赛亚书，我们看第四讲，从第七章到第九章。刚开始一开始第七章就讲到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以赛亚书他有几个地方提到时代，之前我们读到以赛亚他的背景，他是有几个王的时代，所以他服侍的时间很长，有人讲说可以将近到60年的时间，所以从乌西亚王，乌西亚之后是什么？我们考试考列王记，列王记这几个，其实我们在读列王记的时候觉得不好读，对不对？其实如果你们看了先知书之后，这些列王的顺序可能就不可以把它记起来了，你可以记几个。好，以色列分成南国跟北国，那北国我们就先摆着不管，我们看南国比较重要，因为几个先知书他有提到说什么王做王的时候，这个先知在那个时代，所以我们看最早期在先知书里面比较早就是以赛亚，以赛亚他所记载的是乌西亚，所以乌西亚等于是这几个王朝犹大王朝的后期，从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加，这个顺序可以把它记起来，所以他们是经过这四代，然后西西加之后呢就是马拿西，马拿西之后又亚门，然后到后来最后一个四代就是你看耶利米书，如果读耶利米书的时候，你会读到从约西亚王的时候一直到最后末代的王叫做西底加，所以如果你读以赛亚书，你就把这个四个王的顺序把它记起来了，可能五个王再加马拿西，对不对？然后你读耶利米书的时候，你把最后的四个王、五个王，你也可以把它记起来，然后这两个把它串在一起，你等于是列王记的后面的王的顺序你都会了，然后前面你再这个 study 一下，再读一下你就可以把它串起来，总共有20个王，所以我们现在读到的是等于是后期的前段，从乌西亚所以乌西亚之后是约坦，约坦之后是亚哈斯，亚哈斯之后是西西加，所以我们在第六章读到的是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对不对？然后现在第七章开始他就跳过去了，他没有讲到约坦，他讲到亚哈斯王，那这个犹大王有几个是好王，有几个是坏王，大家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吗？分得出来吗？你可以把它记起来，乌西亚是好的，约坦也是好的，西西加也是好的，所以以赛亚还不错，碰到三个好王，但这亚哈斯王是坏的，所以怎么看他是坏的？如果你看列王记下16章一开始就讲到，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他祖父他的父亲都是好的，他儿子也是好的，但是他夹在中间他是坏的，所以如果你看到神说话是对好王说话还是对坏王说话啊？神的恩典是给好的还是给坏的？都有是反而是这个很重要的启示。我们看以赛亚书的第七章有一个很重要的经文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七章会有一个很熟悉的是什么？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你们记得这个经文？这个经文从哪里来的？就是以赛亚书的第七章那它是对谁说的呢？就是对亚哈斯王说的那记得亚哈斯王他是一个坏王那后来的西西加王他是个好王那后面有很多是讲有关于西西加的这个时代如果讲到历史的部分那今天我们看的这个主题叫做万人的救主所以神他要启示什么呢？神要启示那位救主，在旧约的时候他称为弥赛亚我们知道弥赛亚，所以我们看以赛亚书我会很多的提到这个弥赛亚，弥赛亚因为以赛亚书整个书的中心就是讲到神的救恩因为我们都有罪，我们需要神的救恩，神差遣谁来拯救我们呢？就是一位救主救主是什么样子呢在以赛亚书他就一直描述他要把我们从罪里拯救出来上个礼拜我们看到的是他要炼净我们的罪他要赐给我们圣灵那今天我们所看的一个中心就是说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不只是我们的救主，也是万人的救主在圣经上有几个地方提到他不只是以色列人的弥赛亚，他也是全世界的救世主万国的救主那他是什么样子呢？他来的时候成为什么样子呢？我们从第七章到第九章也看得到第一个我们会看到他是从童女怀孕必有 一童女怀孕生子啊。如果你看到第七章十四节啊，他说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这句话熟不熟？很熟哈，因为马太福音提到了哈。那另外一个我们会看到的是第九章哈。第九章的第六节哈，这个我们也常常引用，特别是在圣诞节的时候哈。他说：“因有一婴孩有吗？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啊。”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婴孩，他是童女怀孕所生的，所以他跟我们一样是有血有肉的哈。那可是他有他的神性，因为他的国度直到永远哈。如果你看最后，我们在第七节哈，他的政权必平安哈，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所以从这里我们又看到这个救主哈，他是一个婴孩，他又是一个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哇，讲到他的神性哈，他也是一个王哈。然后到后面呢，我们看到神的审判哈。主使一言入于雅各家，从第八节一直到后面哈，我们看到的，那就是讲到神的审判。神的审判的情形是什么呢？哈，你看到这几句话里面哈，从第八节开始哈，十二节，哈，最后面也讲，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哈。你们读到这句话以后也会很熟悉哈，因为在以赛亚书他这句话讲了好几次哈。如果你看另外一个，在第十七节的后面，好，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有吗？又讲了一次。然后第二十一节后面也讲，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哈。第十章的第四节后面也是讲到，好，连续讲了四次，怒气还未转消哈。你们脾气好不好啊？会不会吵架？吵架之后就发怒、发脾气嘛？啊，或者看到一些不如意的事发脾气，你的脾气什么时候会转消？啊，看情形啊，没脾气或者脾气发泄过了。可是我们看到神的怎么样？怒气一直还没有转消哈、啊，他的伸手拿出来那个惩罚的杖哈、啊，都还没有收回来。所以表示这个神的审判哈、啊，非常的强烈哈、啊。所以这个也可以我们讲到说在末世的审判哈。啊，末世的审判，神是不是打了一下就好了？啊，你们看到有时候我们看到就好，好惩罚你们，啊，老师惩罚学生，打一下就够了吗？发现还要再打，为什么还要再打？因为这个一下还不够，对不对？要打到他怎么样？这个醒过来是吧？所以我们看到这种情形也是一样哈。神的审判，这个是讲到一个神的审判，神的审判非常强烈，强烈到一个地步，哇，一直那个怒气还没有转消。不是我们讲到我们的神哈，他的怒气，他发怒只是在转眼之间吗？对，讲到他的恩典是一生之久，不是转眼之间吗？可是以赛亚却讲到他的怒气一直是没有转消哈。那这个有他属灵的意义啊。如果我们看到末世啊，大家如果读末世的时候会读什么？启示录，对不对？你启示录的时候读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哇很可怕？对。特别是读到讲到神的审判，从第六章开始，第五、第六章开始哈，神揭开这个第一个印、第二个印啊，然后七个印，哇、哦，松了一口气，是不是就结束了？哦，七印之后还有七号，哦，七号第一个号吹号，第二个天使吹号，当然七个号之后是不是结束了？还没有，还有七个碗，砰砰砰砰哈，所以我们看也是一连串的哈，所以神讲到末世神要惩罚的时候，你看他的那个审判。啊，他的手下的非常重，重到后来，我们知道末世的审判，一直到后来仇敌都要被他消灭哈、啊，不要摧毁所有的罪恶、所有的邪恶的事情啊，都会在他的脚下完全被除灭哈、啊。所以这个也是神要做的工作。所以我们看神的救主的哈、啊，我们讲说他是万人的救主，这个救主是显在什么地方呢？第一个哈、啊，我们知道说他要拯救我们的罪，我们在读到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将什么？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对不对？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第一个他要救我们脱离罪，所以他是我们的救主啊。耶稣是不是我们的救主？哎，他救我们脱离罪就结束了吗？还不够，还有什么？他过去救我们，现在要不要救我们？现在要不要救？还是要救啊？要救你脱离什么？啊，你这么一直犯罪，是不是犯罪的时候才要救我们？啊？不只是犯罪的时候要救我们，对不 因为我们犯罪了，当然也求他来救我们。还有没有情况之下需要他来救我们？脱离凶恶，脱离凶恶哈，不顺利的事情，车子被撞了，或者是什么什么事情发生了哈，生病了，需不需要他救我们？啊，没工作了，需不需要他救我们？啊，也要救我们哈，还要什么？审判的时候要不要救我们？幕后的审判的时候还是要救我们哈。所以圣经上就描述他过去救我们脱离极大的死亡，现在还要救我们，并且我们知道将来他还要救我们哈。所以到后来我们发现，我们犯罪的时候他救我们，可是到后来我们没罪了嘛，对不对？所以后来这次吴耿牧师不是讲吗？有时候哈，我们也不要一直认罪，我们中国人最喜欢认罪啊，反省。哎呀，这个事情临到我的身上。啊，不顺利的事情，神啊，求你救我们，是不是我哪里得罪你了？好，然后一直在那边认啊认，可是不是罪的问题哈，很多时候是神把这个环境量给我们，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神要我们向他呼求，向他呼求拯救，你发现我们生命又跟他发生关系，连接在一起，他借着环境让我们受到熬炼，其实就是让我们越来越跟他紧密的连接哈。所以我们讲到这个救主哈，他是万人的救主。今天我们所看的是这个救主是怎么样开始哈，他出现的，他是从一个孩童哈，从童女怀孕生子，但是他的本质呢，他是这个圣洁的，他是像神一样的啊。然后也借着当时所发生的事情，在亚哈斯王的时候所发生的事哈，如果你看到亚哈斯王的那个时代哈，你们看这段经文也可以从列王经里面看哈，看当时的这个历史哈，其实很简单，我简单来讲哈。就是在亚哈斯王的那个时代哈，那个当时的那个强权是亚述王哈，亚述王他开始崛起哈，那他就攻打到这个应许之地这块地方哈，所以他就征服了很多的民族。那我们看到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亚兰哈，一个是北国的以色列。我们知道在当时的情势哈，南国耶路撒冷是属于南国的犹大，所以这个先知以赛亚他是属于南国的，好，所以我们讲到亚哈斯王他是属于南国的，但是北国有北国的王在那里啊。那但是我们看到神其实说话的对象主要的中心是针对的犹大，针对的南国所说的哈。所以这里我们看到有讲到这个哈，从第七章它有一个历史背景哈，乌西亚王的孙子约坦的儿子哈，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哈，以色列王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情景是什么，就是亚兰王来了，还有跟谁，以色列王，对吗？以色列就是表示北国哈，南北国跟亚兰联盟。如果我们读列王记的时候，常常看到以色列跟亚兰常常打仗，记不记得亚哈王，对不对？亚哈王后来怎么死的？他战死了，他跟谁打仗？战死了，跟亚兰。好，如果你看到以利沙那个故事啊，讲到很多的战争，大部分都是跟亚兰啊，因为他们靠得很近。亚兰就是现在的叙利亚哈，所以叙利亚跟以色列是北部的那个哈，他们是连接的，他们经常打仗。可是后来他们竟然怎么样，联合起来要攻打南国哈，攻打耶路撒冷哈，却不能攻取。然后有人告诉大卫家说，亚兰与以法莲已经同盟，所以在当时国际的情形是亚兰跟北国以色列同盟，要做什么事情呢？哈，就是攻打犹大。为什么要攻打犹大呢？他有他的背景哈，因为在当时亚述崛起，亚述如果这样攻打的话，最先上来打会碰到谁？就是碰到叙利亚亚兰。如果我们看到现在的情势哈，现在情势就好像是亚述就是现在的伊拉克，我们最近发生伊拉克战争哈 ，IS 有没有听到这个哈？你看到这个东西，你就可以把它连在一起。所以伊拉克本来是从伊拉克那个地方来，就好像是这个亚述一样哈。伊拉克跟叙利亚是连在一起连接的，所以亚述攻打是攻打到亚兰，啊，然后所以亚兰他想说，哦，亚述要来攻打他，他这么强大，我们需要成为一个联盟啊，如果不联盟的话，我们打不过他们，所以他跟北国以色列他们就结盟在一起。可是对犹大来讲的话，亚述攻打先攻打你们嘛，我们在这边还早还远的嘛哈，那我们如果跟你结盟的话，到最后搞不好得罪了亚述，到最后一打下来，我们都打不过，不是灭掉了吗？所以我们讲他们就犹大的想法是怎么样，要不要跟他们结盟？不要哈，不跟他们结盟哈，所以还巴不得把他们打掉哈。为什么？因为这些人过去也跟犹大打来打去嘛哈，所以 这个想他们想法是这个样子哈。如果你读列王记从十五章列王记下十五章哈，一直到第十七章，我们就看到这样的一个故事哈，就是亚述他要攻打亚兰跟攻打以色列的时候，亚兰跟以色列他找犹大结盟，可是犹大呢还巴不得亚述赶快去把他们打掉哈，因为你才是我们主要的敌人，亚述这远远的哈，我们对我们也没有什么直接的威胁哈，所以他不肯就范，所以他们这两个国就要来攻打犹大哈。可是在当时的国力来讲哈，犹大其实是很弱小，常常犹大跟这个以色列打仗哈，以色列一个国家就常常把犹大给打败了哈，常常有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以色列其实他的势力已经是比犹大更强了哈，更何况是两国联盟在一起哈。但是呢，这个他们的这个外交政策来讲说，他们不要跟这个亚兰跟以色列联盟，他们不想得罪亚述哈，所以他们还甚至还希望说亚述真的是去攻打他们，把这个他们过去哈几百年来他们的一些跟他们对抗的这个国家哈，把他们给灭掉，他们巴不得是这个样子哈。那所以他们是有这个想法哈。那但是神的心意是什么哈？你看到在接下来哈第三节，耶和华就对以赛亚说哈：“你和你的儿子哈，然后施雅亚述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哈，对他说：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烈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啊，因为亚兰和以法莲啊，讲到亚兰跟以色列，以法莲就是以色列的别称啊，并利玛利的儿子哈色摩害你们，说我们可以上去攻打犹大，扰乱他，攻破他，在其中立哈他比勒的儿子为王。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这摩必立不住哈，也不得成就。然后这是神他主动的对亚哈斯王说话，还叫以赛亚去在那边等亚哈斯王哈。所以这个我们看到一个很奇妙的事，就是说亚哈斯他是一个恶王，可是呢他神还是继续对他说话哈。然后后面讲到原来亚兰的首城是大马色哈，大马色就是现在的叙利亚啊，叙利亚的首都就是在那里哈。大马色的首领是利逊，然后65年之内以法莲必然破坏，不再成为国民。啊，以法莲就是讲到以色列哈，然后以法莲的首城是撒玛利亚，啊，以法莲是以色列，我们说北国的首都就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首领是利玛利的儿子哈，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啊。所以我们这个也许很熟悉哈，我们读过了，但是我们要把它的这个背景了解一下哈。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是在亚哈斯王的这个时代哈。那我们先看一下讲义哈，之后我再跟大家讲解哈。好，所以从这当中，神要对亚哈斯王说话，而且要告诉他一个兆头哈，要把一些这个神给他的一个启示，将来末世所要说出的一些启示的话哈，给说出来哈。那很奇妙的，他是对着恶王亚哈斯所说的话啊。所以如果我们读这个圣经，有时候神并不是对那些好王在说话，反而是对一些邪恶的王说话。甚至我们看到，记不记得在民数记提到有巴兰，有个先知名叫巴兰，你看巴兰不是说了一些话，讲了一些预言，很多话都是将来神要讲的一些，他是讲到以色列，是讲到要来的那个王哈。讲到东方博士为什么跟着星星来，他们是根据哪个经文呢？就是根据巴兰的预言啊。所以讲到弥赛亚的很多启示，很奇怪的哈，竟然是在对这个不好的人在说的话哈。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今天所看的这个主题哈。神他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他会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但他也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要追讨人的罪。所以神的慈爱和公义啊，要怎么样能够完全坚固呢？神的救赎和审判如何达成和谐啊？这个都是借着弥赛亚所做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讲到以赛亚书，他是在启示这位弥赛亚，他是救主，他不只是救主，他也是王，他不只是王，他也是审判全地的主哈。所以我们看到显明神的奥秘的智慧，是人心所未曾想到的。他是人，可是他又是神哈。所以以赛亚借着神的启示哈，他把弥赛的属性和他奇妙的作为显明出来哈。那弥赛亚就是神的救恩，有了他就有救恩，没有他就没有救恩哈。所以神子民的盼望还有应许都是在他的身上啊。 那第七章所讲的是什么？讲到有一个救恩的兆头，神要启示给亚哈斯哈。那他借着什么？借着当时所发生的一些危机哈，他把这个启示说出来哈。那我们知道他的一个背景，亚哈斯他是接续约坦作王，他是个恶王，他行眼中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哈。他做了很多拜偶像的事情哈，在列王记下那里看得到哈。可是神却向他施恩哈，并启示弥赛亚降生的应许哈。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哈，罪在哪里显多，神的恩典就在哪里更显多了。所以你不要小看哈，不要小看我们有时候觉得自己罪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对神的关系啊，就是有个突破的性的发展哈。乌古牧师这次不是来吗？啊，来的时候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讲到我们要跟神面对面，对不对？要跟神相遇，怎么跟神建立关系？一件事情就是要光照我们里面的罪哈。昨天有个弟兄他不是起来讲见证吗？啊，本来觉得说这个事情都没关系的哈，做这个，可是神光照他，你要跟我建立关系，你必须要怎么样处理你这个罪的问题，解决你这个罪的问题哈。所以当他意识到哇，他罪很多的时候，他愿意承认啊，跟神呼求，哎，神真的就向他显现。我们知道犹大二十个王里面最坏的那个王叫做马拿西王，啊，马拿西王。他坏到坏得不得了哈，我们讲说以赛亚可能就是被他杀害的，可是当他悔改的时候怎么样？哎，神的恩典又再一次临到他的身上哈。所以你不要小看哈，我看到别人的罪说，哎，神为什么用这个罪人哈？哪天神也在用你，表示哦，我们真的都是靠着神的恩典哈，不是我有什么的好哈。所以神开启我们不好，可是神哈还是爱我们哈。那其实也是讲到说，在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他就已经先爱了我们哈。所以历史的背景哈，就是在约坦年间的时候，亚述成为强权，亚兰跟以色列结盟对抗亚述哈，他并且强迫犹大加入。在约坦王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哈，在亚哈斯王的父亲的那个时代。那我们看在十五章有提到这个事情哈。那在亚哈斯的年间哈，那亚兰和以色列又来攻击犹大啊，所以亚哈斯的年间所发生的这个事情，大家注意到那个年代哈，他所的年代哈，亚哈斯王的年代是734到715哈，那这个年代可能不是那么样的精确，因为在当时哈，他们记载的方式也许哈，他们有一个王储哈，所以常常有一些交错的一个时间，但是我们有一个年代可能要记起来哈，就是西元前的722年哈。西元前722年，就是亚述灭掉以色列、灭掉北国以色列的那个时代哈。所以西元前的722年，所以亚哈斯王的那个年代，按照历史上来算的话，就是在亚哈斯王那时候灭了哈。那也有人说是在西西家王，就他儿子的那个时代哈，因为他们计算的方式可能有一些重叠哈，所以这个我们没有关系哈。那注意到就是722年的这个年代把它记起来哈。那所以在这个年代，亚兰和以色列又再一次攻击犹大。那亚哈斯王哈，他就你看列王记下的第十六章就提到说，他就收买亚述就发兵灭了亚兰哈，灭了亚兰，对不对？所以我们讲到说，联络次要的敌人，打击主要的敌人，他们主要的敌人其实是亚兰哈。那最后呢，亚兰跟以色列的这个情况是在西元前722年哈，以色列也亡国了哈，所以他们结盟哈，他们结盟来攻打犹大，犹大他的反应是什么？人心惶惶啊，这个也是讲到我们末世的一个情景哈，仇敌会结盟起来攻打圣徒哈，在启示录里面有提到哈，所以我们在研究末世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个世界上会形成一个联盟。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全球化的这个情形，我们说世界以后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世界的领袖，啊，军事的领袖，可是他做的事情可能是逼迫圣徒啊，那这个我们就放在心上啊。但在这个时期哈，我们一定要坚固信心，就好像亚哈斯的那个情形，他哈和那个犹大大家都很紧张啊。那这个事情一直到西西家王的时候，我们以后会看到哈，在以赛亚书36章到39章就提到亚述真的打过来了哈，在亚哈斯的时候亚述还没有打过来，因为还太远，可是在西西家王的时候就已经打过来了哈。亚述是一个非常残忍的民族哈，如果从你看考古看到那个历史记载非常残酷，你如果他比蒙古人还残酷哈，如果讲到说你去抵挡他，你不投降的话 好，你投降的话，他可能要开恩给你怜悯哈，给你斩掉你一个胳膊，可能是把一个眼睛弄掉。但是如果你抵挡他的话，怎么样？哇，他就会折磨你哈，把你全部都杀光了。他发明很多的酷刑哈，我们现在看的是非常不人道的哈。十字架也听说是这个亚述王所发明的哈。但是我发现中国有的那个酷刑哈，也不会输过这个亚述的。我们看到很多这种像那个这种很残忍的事情哈。我们你有没有听过十八层地狱？十八层地狱可能是人的想象啊，是那个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哈。那亚述他也是发明很多的酷刑，非常残酷的一个民族哈。所以看你要怎么办？他打过来哈，活着也是半死不活的啊。可是如果你对抗，你会更惨啊。那所以他们都很害怕。那这个所以神就跟这个以赛亚讲说：“你去迎接他哈。”带着你的儿子去，你的儿子叫什么名字呢？叫施雅雅素哈。施雅雅素的意思就是渔民将归回哈。渔民将归回，这个渔民这个概念大家把它记在心上哈。因为在旧约里面常常会提到神余剩的子民，就说神的审判下去，或者说是灾难将来之后，是不是神的百姓会完全的灭绝？不会，会有一个小小的火种。哎，这是一个很奇妙的哈，就像是那个。教会啊，你看教会在中国啊，在中国有没有受到逼迫？特别是在因为无神论的政权嘛啊，你如果看到在过去的几个运动下来，加上文革啊，所以我们看起来好像这个教会在解放之前啊，他们计算基督徒的数量，在中国差不多有七八十万，将近一百万。那宣教士有多少呢？宣教士最多在中国有八千人。那在解放的那时候，他们统计哈，那时候所有的宣教士都被逼要回国，叫他们回去，有多少呢？那时候大概有5000，所以你看5000个宣教士哈，然后他们在那边传福音，所以他们已经在那边福音的种子已经下去了。可是经过几次的运动逼迫下来，这些牧师们怎么样？他们就受到改造，甚至是关到监牢里面哈。如果没有关到监牢里面，他们也不能做牧师的这个职务哈。等等等，特别在文革的时候，所以有人在文革的时候去访问，在1973年还是哪一年的时候，意大利的记者问这个江青啊，问张春桥说：“哎，我们是天主教国家，你们这边还有没有教会啊？”哈，听说我们过去很多先就是来这边哈，历史上有这边的记载。结果他们怎么回答？我们如果你要参观教会的话，哎呀，我们这里都没有了啊。但是有个地方你可以去参观，在博物馆，博物馆你可以看到有关很多教会的事情啊。所以意思说，我们这教会已经不存在了啊。但是还存不存在？还存在啊。所以文革过后之后，你看到那个教会又再一次的起来。这个就好像是我们加州的情景哟，看到这好像是荒芜的一片，下过雨之后呢，哇，又变成。这个一片的绿意哈，所以我们看这个逼迫当中哈，神会保留他的渔民，保留他的渔种啊。上个礼拜我们也讲到这哈，他会把那个树虽然是倒了，对不对？但是死了没有？还没有死，根还在那里哈。等到他水气得着水气之后，他又会再发芽，又会再生长哈。所以这个渔民将归回哈，渔民将归回的意思就是，神的百姓可能经过战乱，经过审判，他们甚至被掳。可是最后呢，神会保留让他们回来哈，这是神给他的百姓的应许，意思说即使他们哈犯罪受惩治，他们遭哈灾难，可是神仍要眷顾他们，使他们从毁灭的境况哈会得到复兴，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所以这个也是一样哈，神借着以赛亚，借着施雅雅书对亚哈斯所说的话就是这个意思哈。然后神对他勉励，神主动的劝勉亚哈斯要谨慎安静啊，不要怕这个外面的威胁哈，然后不要怕那个杀身体的啊。你要怕谁？你要怕的是能够把身体跟灵魂都丢在火里面的那位哈。马太福音的第10章28节啊，记得我们要怕神。后面他有提到哈，第8章那边也提到说，你们不要怕人。但如果你怕人的话，你就会怎么样？你如果你要怕的是谁？怕的是神哈。那如果你怕神的话，你怕不怕人？很奇妙哈，你如果敬畏神，你就不怕人。但是如果你怎么样？你不怕神的话，你会怕人。 你就会怕人哈，这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哈。那其实哈，你知道我小学的时候，我们教会啊，我们班上哈，初中的时候，我们班上有几个就是混帮派流氓，你怕不怕他们？啊，不要惹他们，对不对？离他们远一点哈。可是偏偏我有一天就被选为风纪股长，你们知道什么叫风纪股长吗？风纪股长是专门去这个哈，那些不守规矩的吧，记起来哈，然后老师就去惩治他们。然后被选上风纪股长怎么办？然后那个老师怎么样？就找我说，哎，你们谁不规矩啊，把它记下来啊。那这个以前对这些人保持距离，对。可是我现在当了风纪股长，怕不怕？我到底要怕老师还是怕他？如果我不怕老师，我不听老师的话，我就会怕他。可是我怕老师啊。老师叫我做，我就不敢不做啊，所以哇，那时候不得不做嘛哈，所以可是因为老师这个，因为我怕老师，所以我就显出我对他们就不怕，好，所以我对他们就很非常严格啊，所以有一次他们迟到了，那老师跑来说，他们怎么还没来？你去找他们，要不要去？去，我去找啊，在校外店里面发现，他们在抽烟，哦，那看到我怎么样？是他怕我还是我怕他？他发现一看到我，因为我怕老师，我一出来啊，这样说，你们为什么在那里啊？你们在干嘛啊？当然，他们赶快把烟弄掉啊。那我当然也好，我说老师叫你们回去啊，你先给我回去啊。啊，就他们乖乖的给我回去，因为我有什么权柄啊？因为我怕老师，所以我就不怕他们，反而他们会怕我。对，但是我如果没有老师这个权柄的话，他们就不会怕我啊。所以这是一个原则哈，就是说你要怕你所当。惧怕的哈，你不要去怕人哈，所以神他就劝勉他说：“你不要害怕哈，他们这是烧着的火把头，这个东西烧了一下就没劲儿了哈。”而且告诉他说：“他们这个所涂抹的事情不会成就。”这两个国家哈，想要逼迫哈犹大，他们说：“不要听亚哈斯王的话哈，他们想要另立一个王，有吗？叫做他比勒的儿子为王哈。这个国家的王跟这个是谁所立的？”权柄是在神的手中哈，所以亚兰王跟以色列王想要推翻亚哈斯王，另立新王。可是我们知道，世上的国都是神所立的哈。圣经上讲都说，神他立王，他废王，他凭自己的意志哈立人治国。所以我们想要越俎代庖，想要按着我们的意思，这个魔成不成就？不会成就哈。所以甚至神后来做个宣判，他说65年后哈，这个他说这个他就不成国哈亚。大马色或者是以法莲必然破坏，不再成为国家哈。所以我们看这个事情哈，如果说这事情是在亚哈斯即位的时候发生，是在734年哈，我们看这个历史上是这样记载。如果算65年后哈，大概是在西元前的670年，那个时候哈，我们看这个以色列已经亡国了。好，可是他这边讲到以法莲不再成为国民哈，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后来发生一件事情啊，在列王记下有提到，就是亚述王他把征服的民族，他做了一个民族迁徙哈，把以色列的人移到哪里？移到北边去，再把北边那些民族移到以色列哈，所以他让他们混居在一起。这个后来他们流到以色列的这些人就成为所谓的撒玛利亚人，记不记得哈？我们在讲撒玛利亚人哈，所以这个撒玛利亚人是不是以色列人呢？不是哈，他们是外族人跟以色列人通婚所成为的一个民族哈，所以这边就应验了哈。这个事情后来他说将征服的外族人迁到撒玛利亚，这些人哈，他们跟以色列人通婚，他们成为撒玛利亚人，他们就不再成为国民了。按照律法上来讲，他们血统已经不纯正了哈，他们跟神其实没有立约的关系哈，所以这个是应验了这个话哈。所以他讲说，好，你们看到的这个事情哈。这个以色列王想要做这个是违反神的旨意的事，可是神最终所要做的事情是要惩罚他们哈，让这些人就是跟外邦人混在一起哈。然后这边又讲到说，你们若是不信，就不得立稳哈。这个信这个字哈，你们可以学一个希伯来文哈。希伯来文我们知道有几个，像哈利路亚你们会了对不对？还有一个叫阿门，对不对？很多人说什么叫阿门？阿门的意思是什么？阿们的是我们讲诚心所愿哈，或者讲，其实讲到启示录不是有提到耶稣的有个名字叫那名为阿们的吗？那名为诚信真实的哈。那阿们这个字跟希伯来文有个字叫我相信是同一个字， 啊，阿们哈、啊。所以你们如果不相信，如果你不阿们啊，所以我说的话你们要不要讲阿们，对不对？有时候牧师讲话，哎，下面要阿们阿们，我相信我相信，意思是这个意思哈、啊。你们如果是不阿们不相信的话，你们就站不住，不得立稳的意思哈、啊。所以意思就是说，当神的话在宣告的时候哈、啊，这个圣民就要回答阿们阿们。你看在生命记哈、啊。这个他们在宣告一些祝福咒诅话的时候啊，那他们百姓的回答是什么？就是阿们啊，说我相信，我相信哈、啊。那这个也是神的名记的哈、啊，它名为诚信真实，那名为阿们的哈、啊，在启示录那边都有提到哈、啊。所以这个我们在讲到神在说话的时候，如果我们接受哈、啊，那情形不一样哈、啊，那我们就可以我们信心就会稳固，好、啊，我们就不会动摇。那第十节，这是很重要的哈。然后接下来，耶和华又晓谕亚哈斯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显在深处，或显在高处。”哈，你要求一个兆头。那什么叫兆头呢？兆头就是一个 sign， 一个预兆啊。那在圣经上讲到很多的兆头，对，耶稣也有没有讲到兆头？有讲兆头哈。那兆头是什么意思呢？哈，兆头的意思就是，譬如说。耶路撒冷啊，耶稣讲的话讲到说啊，将来没有一个石头啊，落在一个石头上会被建立起来的呀。记不记得耶稣曾经讲过这句话？他在讲这句话之前是什么？他在讲这句话之前是门徒在问他说：“好、啊，你再来的日子和世界的末了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之后耶稣不是跟他讲很多的兆头吗？你们看到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如何如何的哈，多处必有饥荒、地震，怎么样怎么样啊？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不法的事增多，啊，这些东西都是什么？就叫做兆头，这个记号。你看到这个时候，你就知道，哎，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你看天要变红或怎么样，你就知道明天会晴天还是怎么样的哈。这就是一个兆头。有时候神的预言是讲到什么很久以后的事情。啊，很久以后的事情，那我怎么会去相信这事情呢？好，那很简单，我就给你一个兆头。我现在先知发了一个预言，比如说记不记得西西家王曾经病得要死了，后来这个他祷告了之后，以赛亚跟他讲说，神告诉我说你可以活15年，哎，有没有兆头让我看一看呢、啊？现在给我一个兆头，就说你现在讲一句话，这个事情如果应验的话，表示你讲我可以多活15年这个事情。啊，也得到保证，谁知道我这会不会活到15年呢？你要给我先做一个神迹，一个兆头，所以他就说哈，你要什么兆头？这个日晷要向前还是向后啊？记不记得哈？这个，所以马上哎，按着你所说的哈，向后，哎，向后之后呢，有没有应验了？应验了，表示我讲那个15年的话也会应验。所以耶稣也讲了一句话，讲到说这个末后会有一个大灾难、大审判或怎么样子。好，耶稣会再来，哎，这个兆头是什么？好，你看到这个圣殿吗？这么宏伟哈、啊，可是有一天这个圣殿会毁了。如果表示圣殿会毁的话，表示我讲这句话会不会应验？会。可是圣殿这不可能毁的嘛，在他们当时想的啊。可是后来圣殿有没有毁？过了40年有没有毁？毁了啊！毁了之后就表示这个兆头会应验。所以圣经上有讲过几次例子，还有一个例子是在耶罗伯安的时候，记不记得南北国分裂的时候，有一个王叫耶罗伯安，他不是造了一些金牛犊吗？造了金牛犊在伯特利那边，哎，你们在这边拜金牛犊就可以了。有个神人来了，神人来了就在那边讲着那个坛，然后他就发出预言，然后将来如何如何的，这个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啊？好，那。这个他的话到底可不可信哈、啊、可不可信，结果这个耶罗伯安就说把他抓住，结果哎他的手就僵硬了哈、啊、那这个他所说出来的话，从他所说出来的话印证，最后那个话也要应验哈、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讲到兆头的一个情形哈、啊、所以神跟亚哈斯王说，你要求一个兆头，或显在深处，或显在高处。结果亚哈斯怎么说？我不求，我怎么样？不试探耶和华，这句话够不够属灵了？很属灵。我不试探神，对不对？我们不要试探神，对不对？可是神听了有没有？哇，你真棒，你真属灵啊！你不试探我。以赛亚就说：“大卫家，你当听，你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啊，所以管你要不要，我就是要给你哈。神就是这样子哈，这个不管你要不要，神就是要把这个兆头给你哈。那其实神要借着这个兆头将救恩的信息传给亚哈斯，亚哈斯却说他不试探神，其实他的内心是表明他是顽梗悖逆哈。神不管跟你说什么你都接受 啊，神先叫你说，哎，你求，你就马上跟他求一个东西哈。那所以他表示说他是跟神的旨意作对，可是神的旨意会不会受到拦阻？不会哈。神有没有因为说我不求，他就不给兆头？我还是给，所以这个神有时候啊，他也是很霸道，哎，就说我就是要给你兆头。这兆头是什么呢？他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感谢主哈，我们有了这个经文哈。然后呢，你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这个童女这个字哈，在希伯来文的话，意思就是年轻的女子啊。所以如果我们跟犹太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说哎，童女怀孕生子，以赛亚说讲这些话啊。他有时候会跟你讲说，哎，我们这个意思没有讲她是处女，我们说她是年轻的女子啊。那这个希腊文的旧约圣经哈，他把童女翻译成这个意思是处女。好，所以马太福音在引用这个经文的时候，他用的是希腊文的那个版本哈。那意思说神的心意哈，神在讲年轻的女子，其实神的心意就是处女。啊，那我们不是从字义上去讲，因为年轻的处女，你可以说她是处女，也可以说她不是处女啊。但是神的心意就是说，她没有经过男人啊所生出来的，因为这个是要从神里面所生的哈。所以童女生子是弥赛亚要降临的预兆。所以你看到有一个啊，在当时啊，竟然是没有，是一个处女的一个情景，竟然你能够生孩子，在当时来讲是一个神迹哈。那这个就是弥赛亚要降生的预兆，就是弥赛亚他是从圣灵怀孕感孕所生出来的哈。那他的名要称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神与他同在，神与人同在哈。那我们知道亚哈斯他是恶王，可是神仍然赐给他救恩，那也在显明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神就已经先爱我们了哈，显明他要与我们同在，不管你要还是不要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看亚哈斯王说我不求，神还是给他哈。有时候我们也是一样啊，很多人在信主的时候也是一样，哎，他根本脑袋里面并没有要接受，哎，可是为什么一群里面啊，怎么一直流泪啊，干嘛哈？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时候，哎，好像感觉上神就真的把这个救恩怎么样？就像那个王孝英牧师所说的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什么塞给我们的，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哈，反得永生，就是那种哈。所以我们看从亚哈斯的这个情形，也看到神他爱我们的心就是这个样子哈。然后他接下来就说哈，到他晓得弃恶择善的时候，他必吃奶油和蜂蜜，因为在这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择善之时。时候哈，之先，你所憎恶的那二王之地必致见弃哈。这边讲的孩子不晓得择恶，弃善择恶哈，弃恶择善哈，表示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说你怎么去分辨，你要选择好的，啊，你要弃绝不好的，你根据什么？根据神的话，神的律法。小孩子懂不懂？小孩子不懂哈，有人给你糖吃，你说他是好人还是坏人？都是好人嘛，对不对？可是哎，不是这个样子哈。那个，所以我们在讲到说，你要看是根据什么？你要渐渐长大。小孩子到了12岁以后，我们讲到犹太人他们有一个传统，就是孩子要行一个成年礼，就是 bar mitzvah， 啊，就是你要成为诫命的儿子。你行事为人不是要根据眼见，不是根据你的感觉，是根据什么？根据圣经哈。所以我们在讲到说他还不晓得弃恶择善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他还没有满12岁哈。所以这个表示说神给以这个他的预言哈，讲到给亚哈斯王的预言，很可能是在西元前734年的时候给的这个预言哈。那在不久的将来，在经过12年的时候，以色列和亚兰都会被亚述所灭哈。所以你看到是722年，刚好就是12年的时间哈，这很有意思啊。你把这个记在心上哈。所以这个表示说神他命定的事情一定会发生哈。那所以这个，他我们看到最后面说的是亚述王最终还是会入侵到犹大哈。可是入侵到犹大之前哈，这个神会借着亚述来惩治以色列哈，让以色列这个国家北国以色列就被灭掉哈。所以我们看在第18节哈，他说那时耶和华要发嘶声，使埃及江河源头的苍蝇和亚述地的蜂子飞来，都必飞来落在荒凉的谷内、磐石的穴里和一切荆棘篱笆中，并一切草场上，啊，神的 审判临到了，借着亚述过来了哈。那时主必用大和外刃的剃头刀啊，外刃的意思就是租来的、借来的哈。好，这个剃头刀就是亚述王哈，所以他怎么形容亚述王？剃头刀，用剃头刀来这个啊，就是要来剃头哈，剃去头发和脚上的毛，并剃尽胡须。那时一个人要养活一只母牛犊、两只母绵羊，因为出的奶多，他就吃奶油，在境内所生的人都要吃奶油跟蜂蜜。哇，这个那不是很好吗？一个人有是牛犊、两只母绵羊，这个看起来好像蛮多的嘛，对不对？这个而且吃奶油跟蜂蜜哈、啊，这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在当时哈、啊，借着亚述王这样子攻击的时候，这个地会荒凉，会毁坏。那怎么还会有这么多牛跟羊，而且他们可以吃蜂蜜，可以吃奶哈？这个地原来是神应许他们是怎么样的一块土地，是流奶与蜜的地，对不对？神应许就说，如果你听从我的话，我要赐福给你们，你们这边多多出产。可是现在神的这个审判临到，这个地方应该都变荒凉了，可是为什么他们还可以吃到蜜，可以吃到奶？但注意到后面有一句话哈，就是余剩的人，所剩下来的人哈。所以哈，你说这个哇，我真有钱哈，这个国家真富裕，每一个人哈有十只牛哈，一只羊，怎么样？你说这个国家是真的富裕吗？那这个国家没有他富裕，每个人平均起来只有两只牛一只羊的话，那他有十只牛一只羊哈，两只羊哈，你说这个国家哪个比较富裕？你看这是比例上是这个样子，但是你要看它的总数上，哎，这个国家它有好几千万人了。那这个国家少到只剩下几十个人，所以你看这个总数来讲的话，这个牛羊其实是很少的，可是人比这个牛怎么样还少，人比牛还少啊。你知道这个我们国家的牛跟人哪个多啊？当然是人比较多，对不对啊？你知道纽西兰他们说他们的羊的数目只比人多五倍，你说纽西兰比美国有富有吗？他们人比较少，是这个样子啊。所以讲到说有一些人他们可以吃啊奶油蜂蜜，那个地方还是出产奶油跟蜂蜜啊，但是呢有牛犊有羊，但是呢是给余剩的人啊，是表示这个人数非常的少哈。然后后面也提到说哈，凡种一千棵葡萄树的，植一千舍客勒的地方，那时必要长荆棘和蒺藜哈。以前我们讲到葡萄园经过垦荒之后哈，你能够长出很多的葡萄树，你的价值就高了。可现在呢，长荆棘蒺藜的话，你就没有价值了哈，表示说这个土地荒凉没有价值哈。人上那里去必带弓箭，因为遍地都满了荆棘蒺藜啊，所有泡洼的山地啊，你会怕荆棘蒺藜，不敢上那里，只可以成为放牛之处、践踏之地哈，羊的践踏之地。所以表示这过去是被开垦，是生产很多土产的一个地方，他们都变成荒凉哈。所以意思当神的审判临到这个以色列地的时候，以色列的情况会是成为荒凉的哈。那但是这个还不是讲到犹大哈，那接下来我们看第八节哈，对不起，第八章哈。接下来耶和华又对我说哈，你去取一个大牌，拿人所用的笔写上哈马黑尔沙拉勒哈哈斯巴斯，哇，这个就是翻译出来的哈，希伯来文翻译出来，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掳掠哈树盗树林哈。抢夺快盗的意思，前面的他给的一个儿子的名字施雅亚述的意思就是渔民哈，必要归回。可是现在呢是什么？讲这个话就是那些掳掠、那些抢夺的事情马上就要到了啊。然后我要用诚实的见证人祭司乌利亚啊来记录这件事情。然后我以赛亚与妻子，他的妻子啊又名叫女先知，同房同室，他就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这个。刚才他所提到的。所以前面的他的儿子叫施雅亚述，意思说哎，神给恩典。可是现在呢，神给他的名字是什么？就是要审判马上就要临到。因为在这小孩子不晓得叫父母之前，大马色的财宝和撒玛利亚的乳必在亚述王面前搬了去哈。那这个就是一个兆头哈，也是一个兆头，就是这个亚述王他来，他所到的地方都是烧杀掳掠哈，就是讲到神的审判，就是借着亚述就临到这个地方，他就是神所用的那个剃头刀哈。然后之后呢， 耶和华又晓谕我，这百姓既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啊。希罗亚知道什么意思吗？希罗亚，我们教会有个希罗亚小组啊。希罗亚是在耶路撒冷的城东有一条河哈，它的这个泉水是从洞里这样子可以穿山哈，然后穿到耶路撒冷里边有个希罗亚的池子哈。所以意思就是这个百姓厌弃自己的水哈，他喜悦利逊和利玛里的儿子，因此神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必漫过一切水道，涨过两岸，然后必冲入犹大啊，仗义泛滥，直到景象啊！以马内利啊，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这边讲到一件事情是什么？因为百姓他不喜悦希罗亚缓流的水，希罗亚缓流的水就好像神在对他们说话，神供应他们，神滋润他们哈。可是这个水是缓缓流过来的，他们不喜欢，他们喜欢哈这个利逊，利逊就是亚兰哈。亚兰被灭掉的时候啊，这个犹大王还过去，哇，好高兴去看到，把他们的神像给搬过来哈。我们看到有记载这样的一件事情哈。然后神就说哈，神就让这个翻腾的水，这个翻腾的水就是指的亚述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有洪水的时候，你住的地方是比较高，地势比较高，怎么样？你要你看海啸来的时候，在低地的房子全部都被淹没，对不对？那你不要幸灾乐祸，搞不好是吧？这个他会漫过你哈，他就讲到说这个河水哈，它会冲到犹大那里，啊，所以讲到说神的审判会临到犹大，亚述会打到犹大，这个事情有没有发生？有，在西西家王的时候发生。可是呢，神宣告这个事情，可是又再宣告一件事情是什么？讲到以马内利哈，以马内利他必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哈。所以当这个展开翅膀哈，当这个洪水一来的时候，你飞在上面，你会被淹到。你就不会被淹到，表示说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这个水会不会淹到我们？这水必不漫过我们啊。所以神他定了一个疆界啊，叫海就到了这个沙边就停止啊。所以意思说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这个东西就不会临到我们的身上啊。所以这个事情他在描述的就是说你再取一个大牌啊，让这个成为一个诚实的见证哈。所以我们看一下讲义哈。所以以赛亚他预言弥赛亚将要降临哈。那这个事情是在700多年后才应验，可是先知在预言还没有来到的时候哈，神他就会赐下这个兆头。那这个兆头是什么？就是有一个童女怀孕生子哈。那我们看到先知后来所生的儿子哈，他给他取名叫这个掳掠树林抢夺快道，这个事情也应验了啊。那这个事情应验了，也表示说将来有童女怀孕生子，这个事情将来也会应验了啊。所以现在呢，他就找了一个诚实的见证人，写了这个牌子啊，就表示说这个事情真的是被记录下来啊。所以我们看这个事情被记载在圣经上。那他也提到说，这个小孩子不晓得叫父母之前啊。那过去我们讲到不晓得弃恶择善是指的12岁哈，那讲到不晓得叫父母，我们可以讲到是在这个2岁之前哈。2岁的时候，我们看如果亚哈斯王是732年作王哈，过了2年之后是亚述他是灭掉亚兰的时候哈，然后过了12年之后是灭掉以色列，所以我们看大概历史上的年代的记载是大概是这个样子哈。所以为什么这边讲到有一个孩子是不晓得弃恶择善，我们讲12岁，那这个讲到不晓得叫父母，我们说讲2岁哈。这一个是12年后，一个是讲到是2年后哈。那这个大河的水记得哈，是指的亚述的王，缓流的水就是代表神在对他们所说的话哈。那但是不管怎么样，当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因着以马内利，因着神与他们同在哈，所以这个犹大就是蒙神的保守。所以很奇妙的一件事情，亚述他灭掉亚兰，灭掉以色列，这两国都是比犹大更强大的。可是很奇妙，当神攻打亚述攻打犹大的时候，在西西家王的时候，我们下次会看到哈，最后的结果竟然亚述王被打败。亚述王是怎么失败而返的？就是神差遣使者哈，攻击他们一个晚上，他们就死了185000人哈。这个在我们讲到以赛亚书36、37章的时候，我们会看到那个段落哈，就表示说神与他们同在的时候，神就保守他们。所以后来很奇妙的就是犹大就蒙保守，没有被亚述灭掉。 所以犹大又继续维持了100多年，好，一直到西元前的586年才被巴比伦灭掉。好，那我们看11节，这边就讲到说，耶和华以大能的手指教我，不可行这百姓所行的道，对我说，这百姓说同谋背叛，同谋背叛就是叛逆的意思，反叛的意思，你们不要说反叛，不要说不听神的话，他们所怕的你不要怕，也不要畏惧，但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以他为你们所当怕所当畏惧的。记得我们在讲到说要惧怕神，敬畏神，你就不会怕人。那接下来他讲一句话 很有意思，他说他必做圣所，却像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叠人的磐石，像耶路撒冷的居民做圈套和网罗，许多人必在其上绊脚跌倒，而且跌碎，并陷入网罗被缠住。所以弥赛亚来，他要做什么？他要做磐石。他是不是磐石？对，哇，我们信心的依靠，对，我们依靠他并不惧怕。可是这个磐石对信的人来讲，哇，这是一个非常可靠 很好的。可是对不信的人来讲，却成为什么？叠人的绊人的磐石。你砸在那个石头上就会叠碎。我们看两个经文，在新约，新约，所以耶稣来的时候，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对信的人来讲是好事，对不信的人来讲呢，哎，就坏事了。所以你看在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的2章，他提到主是活石嘛，我们也是活石。那第6节，他说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反角石安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羞愧。彼得前书的2章第6节，好，成为一个反角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至羞愧。所以他好不好？很好。那第7节，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不信的人呢？如果对不信的人呢，就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头块的时候，这几个经文，就有几个经文把它串在一起，然后最后他讲了一个真理。第8节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叠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这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所以他们就跌倒了。那我们看另外一个，耶稣也是行了很多的神迹，可是有没有人不信呢？有人不信，还甚至还亵渎。所以后来耶稣不是也讲了说，你们这些亵渎的话都可以赦免，可是到后来呢，有些亵渎的话，亵渎圣灵的话，是今生来世都不得赦免。所以对于那些懂得圣经的人，明明看到这个耶稣行神迹，其实他是神所差的，尼哥底母就看得出来，可是有些人心里刚硬，他们拒绝，甚至讲一些亵渎的话。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21章，21章讲到那些文士，那些法利赛人，他们就好像是掌管神的葡萄园的，神要在他们生命当中要结出果子，把百姓，能够带来归向神，他们的生命要结出果子。所以他讲那个凶园户的比喻，记不记得？所以这个主人来了就是要收果子，结果这个园户在那边，很凶，然后他儿子来的时候又把他打死了，然后神要怎么做这些事情，对这些凶的园户怎么做呢？你看第11节，40节，园主来的时候要怎么处置这些园户呢？这些园户他们是神的仆人，葡萄园的仆人，园主的仆人，他们说要下手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时候交果子的园户。耶稣说，经上所记的，将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前看为稀奇。这照话你们念过没有呢？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扎在谁的身上，只要把它扎得稀烂。耶稣是磐石，他不是很有慈爱啊？可是对信的人来讲，他信靠的就是宝贵，必不知羞愧。我们靠他被建造成为神的圣殿，可是对不信的人来讲，他成了什么？一个审判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基督馨香之气，有没有？在哥林多后书2章那边不是提到有基，我们都有基督馨香之气。这馨香之气，我们看那个经文好了。在哥林多后书的第2章的第14节，他说感谢神， 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好，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在灭亡人的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这个气味已经在那里了。好，然后在这等人，在信的人呢，在不信的人呢，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在那等人就是在信的人成了活的香气，叫他活的。所以这是谁能挡呢？同样一个香气，可是有人不能接受，哇，闻到这个好怕好怕，躲开了；有人说哇，好喜欢。所以基督对你们是怎么样？如同你的名，如同什么？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哈。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石头这个香气所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哈。所以当我们能够敬畏神，以他为我们所当怕的哈，然后呢我们就不会软弱，不会跌倒。但是如果我们不怕神，我们不要他，他来了我们就会拒绝他啊。那最终所做的情形之下，神他就掩面不顾哈。接下来你看到在第十六节哈，他说要捡取律法书，在我们途中间封住训诲。跟之前所讲的哈，他们听是要听见啊，却不晓得；看是要看见，却不明白哈。他说：“我要等候那掩面不顾雅各家的耶和华，我要仰望他。”这边讲到耶和华掩面不顾雅各啊，他应该是笑脸光照我们，他为什么掩面呢？什么事情能够让他掩面不看我们？罪，对不对哈？以赛亚书五十九章第二节里面讲到哈，神之所以离弃他的百姓，掩面不顾他们，是因为他们离弃神。记得哈，不是神离弃我们哈。我们常讲的说神啊，你不理我们哈，那是谁的问题？是神的问题啊。因为我们常常以为说是哈神离开我们，其实是我们一直动来动去啊。记得神是太阳，他是不动的哈，他是不改变的哈，他不后悔。但是呢，是谁在动？是我们在动。你说哎，神后悔了，怎么回事呢？其实是我们的问题哈，所以当我们回转归向神，神就后悔不说不降所说的灾哈。那同样，当我们离弃神的时候，我们感觉到他离弃我们，其实不是，是我们离弃他哈。所以这个原则我们要知道。那封住的启示也是一样哈，神的子民因为不信，神就不再对他们说话哈。所以读圣经有没有用啊？没有用哈。以色列人，旧约的以色列人哈。在新约时代也是一样，耶稣来了，他们的心还是刚硬。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有提到，他们有没有在读圣经？他们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就好像是蒙着帕子哈，你看不到神所显的救恩跟荣耀哈。所以这个就好像是那个训诲，这个就被封住了哈。就这边所讲的都是一样哈。当我们心里是向神封闭、关闭的时候，他就离弃我们哈。那这些人他们所做的事情是，他们求问交鬼，求问别神哈。然后神就叫以色列回以赛亚回答说：“百姓不当求问自己的神吗？岂可为死人求问，为活人求问死人呢？”啊，他做那些交鬼的事情啊。所以当神的百姓背逆神的命令的时候，他们去求问别神，他们会信从虚谎，很奇怪的一件事情，他们就会被蒙蔽，有谬妄的灵把他们蒙蔽，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使他们沉沦。所以我们看在末后的时代也是这个样子哈。所以人的心越来越悖逆，离开神的时候，神就会任凭他们，他们就会落到黑暗的里面哈。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九章哈。那第九章这边讲到说，那受痛苦的必不再见到幽暗哈。从第一节到第七节哈，讲到他们的心在盼望有一位救世主哈。那这个救世主就出现了啊，就刚才我们所讲的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啊。那这个救主他不只是以色列的救主，他也是全世界的救主，是外邦人的主啊。所以接下来那边讲到说哈，从前神使希伯伦地和拿弗他洛地，好，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邦人的加利利得着荣耀。这个经文有没有印象？耶稣刚刚传福音的时候哈，在黑暗行走的百姓见了大光，在马太福音的第四章里面提到哈，住在石英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啊。就是耶稣开始传福音的地方在哪里？就是从加利利，加利利是在北部哈，是拿弗他利跟这个希伯伦的他们所在那个地方哈。加利利的意思是圆圈，就是在那一圈的，这是属于加利利这块土地。这些地方是很不起眼，被藐视，不被重视的， 以色列人他们重视的是耶路撒冷，重视以法莲那个山地，这些是不重要的。可是神却让神的恩典从哪里开始？就是从加利利开始。所以我们在读到这个加利利，加利利，觉得很亲切哈。在旧约很少看到加利利哈。那其实旧约有提到加利利哈，可是他们是一个并不重要的一个地方哈。那而且还有一个加利利有一个情形是什么？有很多的外邦人住在那里，啊，所以在当时这个北国以色列人不是被迁移到别的地方去吗？所以那时候外邦人很多就进到加利利。后来犹太人从贝鲁从巴比伦回来的时候，他们也有很多哈，也回到加利利那边去。有些人想要回到耶路撒冷，可耶路撒冷那边已经满了，所以有些人就到哪里去？他们又不愿意到撒玛利亚，所以就到哪里？就到加利利哈。所以耶稣他的那个家族也是一样哈。我们看耶稣约瑟的那个支派，后来他们是搬到的地方是住在加利利，住在拿撒勒哈。那可是神已经预定在那个时候哈，就说福音就是要从这个被人藐视的地方开始哈。那也表示说那个地方有很多的外邦人，表示弥赛亚来，他不只是要做王掌权，他而且要成为以色列的弥赛亚，也要成为全世界的救主哈。那他来的时候，他就是光哈。那我们全部都是在黑暗里面的，所以他是外邦人的光。所以记得哈，耶稣是世界的光，那他是外邦人的光。我们是不是世界？是不是世上的光？我们也要做世上的光。我们是不是外邦人的光？我们也是哈。所以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他讲，我们是外邦人的光，这个哈是神也是把这个话给他们哈，因为我们里面有耶稣，所以我们就成为这个外邦人的光，能够把福音传给外邦人哈。所以这个传福音的时候，就让他们脱离黑暗的权势哈，被迁到爱子的国度里面。那这边讲到被藐视的，也是一个神做事的原则，记得哈，神拣选的不是那些尊贵的，不是在耶路撒冷，不是在王宫里面，所以三个博士不是找吗？找不到，为什么？因为神的恩典是临到那些很软弱卑贱的哈，被人瞧不起贫穷的哈，为的是要彰显神的大能。所以神做事的原则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常常看到的福音的开始哈，不管是在韩国，我们现在看到韩国很复兴，可是刚开始的时候不是在上层阶级传福音啊，在哪里？在中下阶层。你说赵雍基的教会，如果你看他的那个故事哈，开始传福音也是一样，跟贫穷人讲。同样约翰威斯理刚传福音的时候也是一样，复兴是从这个贫穷的阶级开始哈，所以这是一个神的原则哈。所以记得传福音不要向高层哈，像什么平民百姓哈，到农村去哈，到可怜的人哈，以农村包围什么，包围城市哈，这个也被共产党学会了啊。所以这个也是一样哈，外邦人之地。加利利在以色列的北部，那里也被设立成为逃城哈，所以其实旧约也记载加利利，但是你可能都没有注意到哈。那亚述王将当地的居民掳到亚述，后来那里有许多外邦人，以色列回归的时候也有人住在那里，包括耶稣哈，耶稣的他们的家人也住在那里哈。那那边有成为大光，记得我们也是世界的光哈。那后面有提到说哈，要得胜。你拣选这国民繁多，讲到说这个国民繁多的意思是什么？弥赛亚来要建立他的国，这个国人多还是人少？人要多嘛，人多是帝王的荣耀嘛，啊，你的国人很少，那就很没有荣耀啊。所以意思就是说，他建立他的国，然后福音会传到万国万民去，都成为他的国民哈，会加增他们的喜乐哈，你会在他们那边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啊，是一个收割的日子。讲到福音传遍了哈，像人分掳物的那样快乐。我们讲的分掳物，对，快不快乐？表示打仗得胜哈。是一个福音的这个征战，从仇敌手中把他们拯救出来。分掳物还有一个意义，就是当战争结束之后呢，你要什么论功行赏哈，你要均分掳物啊，这些东西表示说你要得奖赏哈，表示我们是一个得胜的日子。弥赛亚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让他们得着自由哈。这边讲到说，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并欺压他们人的棍，你都已经折断，好像在米甸那里哈。然后这边又讲到说，在那边哈，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的盔甲，并要在滚在雪中的衣服，都必做可烧的，当做火柴哈。这边讲到那些过去在打仗所用的东西，现在还要不要用？要把它烧掉哈。记不记得第二次大战的时候？你们可能都已经不记得了，没有印象。你可以看旧的新闻哈， 你知道以前美国打仗的时候，哇，那军工所有的工业都做什么？都变成军火工业哈，造吉普车一辆接一辆哈，可能几分钟就造一辆哈，坦克车砰砰砰砰，哎，打仗结束了，这些哇，怎么还有好几十万辆的这个车辆，这个坦克你要怎么处理？还有枪炮弹药怎么处理？就把它打，把它报废，把它做铁。金门823炮战记不记得？我不知道你这个中国大陆的哈。炮战不是打金门吗？砰砰砰砰砰砰哈！他们在讲说啊、哦，发了几十万炮弹到金门去，还好那个金门是一个花岗岩地形，他们钻在防空洞里面都没事，炮尽量打吧。打完之后呢，后来不打了，对不对？你出去看到什么？到处都是什么？都是那个弹头嘛，那弹头都是金属的，砰砰砰砰一大堆哈、哦。所以金门有个特产，除了高粱之外，还有一个叫做金门菜刀，你们听过金门菜刀？金门菜刀怎么来的？就是那些炮弹做成的。所以这个也是一样，讲到说这个打仗的器具不用的，表示是一个和平的时期哈。和平时期临到的时候，就是弥赛亚，他是个得胜，他要论功行赏，他要得奖赏，他要除掉我们的旧恶哈，让我们得到自由，脱离罪，脱离死亡哈，脱离这个律法的辖制，这些都叫做恶，重恶哈。我们在基督里就得到完全的自由，而且他所建的是一个和平的国度哈。讲到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个我们几乎都会背了，对不对？好，那这个意思就是弥赛亚来，他按着肉体说他是大卫的子孙，可是按着圣灵说他是神的儿子，好，所以他要建立神的国，他要坐在宝座上治理他。这边讲到他的政权是无穷的，所以他是个奇妙测试。奇妙的意思就是神的奥秘，不是人所能够理解的，超乎人所能明白的，可是他却叫启示给我们，让我们可以领受啊。他是全能的神哈，全能的神这个字是神启示给亚伯拉罕的名字，记得哈， El Shaddai 就是这个意思哈。那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他这个跟那个有点不一样，他的意思是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哈。那其实我们看这个婴孩好像是软弱，可是借着死呢，他败坏掌死权的，所以他是一个大能的哈。那就提到永在的父，意思是什么？永在的父，父的意思就是源头，好，他是万有的源头，就像神一样，神是创造的源头哈，所以他是一切都是从他而来的，他跟父是合在一起的，他与父原为一哈，世界是借着他所创造出来的哈，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他跟神是合一的。又讲到和，他是和平之君，所以他建立的国度是一个什么？和平的国度啊，他要使人与神和好，也要使人与人和好。这个世界有没有和平啊？你看到很多时候好像是没办法和平哈，但是事实上，你看以前打仗的时候，德国人跟美国人啊，都是争得你死我活。战争结束之后，成为好朋友。我们中国人跟日本人也是一样，你死我活。战后呢，我们看到日本人怎么样，跟他在纠结哈。啊，所以这个仇苦可不可以化解？阿拉伯人跟以色列人，这个仇恨可不可以化解？我们看好像是化解不了。但很奇妙的哈，这个在基督里面很多这个事情，很多神迹就发生了。阿拉伯人跟以色列人之间那种仇恨深仇到很，这是解不开的死结啊！到后来因着神的爱，真的是就能够成为和睦，应验了这边所说的话哈。他就是我们的和睦，他成为我们的和睦，让我们与神和好，不跟与神作对了，我们也跟人和好啊。因为他的国度是一个和平的国度啊。那这边讲到他的政权是要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会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哈、啊，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啊，也神也是给大卫的应许，讲到他的后裔要永远坐在他的宝座上，但是讲的并不是人哈、啊，不是所罗门王，不是他的后代，而是讲到那位弥赛亚哈、啊，是一个永恒的国度。好，那接下来从第八节一直到第十章的第四节，这边就讲到这位救主。他也是一个审判的主哈，所以弥赛亚他也是审判全地的主哈，他不只是救我们脱离罪，他也要审判哈。 那以色列我们看到他又在四个方面犯罪，所以他讲了四次哈，神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哈。所以这个就好像是描刚才所讲的哈，描述末日的审判一直非常强烈，一直没有停哈，一直等到神的工作完全的完成哈。所以你看以这个启示录，你看这个的话就比较可以有点联想哈。那他这边所讲的哈，其实是有点在描述当时的，可是他借着当时他预表末后神所要做的工作。所以前面主使异言入雅各家，落入以色列家哈，这众百姓就是以法莲。所以这句话是讲的是对着北国以色列所讲的哈，也讲到撒玛利亚的居民都要知道他们骄傲自大的心，说哈，砖墙塌了我们却要凿石头建筑，桑树砍了我们却要换香柏树哈。所以意思是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砖墙垮了塌了对不对，桑树砍了等等等等，可是神让一些事情临到我们哈，是在管教我们。当神在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心要怎么样回转哈。所以记不记得双子星 Twin Tower 被砸下来的时候，我们看到哇好像砖墙倒了对不对，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因为在当时哈，人的心其实在当时美国人是很骄傲哈。如果我们看到美国这个历史，特别是在60年代以后开始，人的心开始远离神，把神赶出校园，把神赶出什么哈，开始说这样子哈。然后神后来就让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结果他们怪谁？他们怪神哈，他们怪神，神啊，你为什么没有保护我们哈？那所以有一个牧师就讲说，不是神要保护没有保护你们，是怎么样？是你不要我们哈，是我们人的心远离神哈。所以神就让这个事情发生，这个事情发生我们的心就会回转啊。所以我们看到有些审判的事情或者惩治管教的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应该要谦卑自卑在神的面前，因为仗已经下来了嘛。可是这些人的反应是什么？这个塔垮了之后呢，我们要再重新造起来。所以那个 Twin Tower 有吗？你们有没有去过那个双子星大厦那边？我上次去纽约的时候哈，我就去看那个他们从那个Ground Zero 那边又盖了那个起来嘛，是不是啊？然后他们那边还做了一个很大的石头哈，不知道从哪个山上哈挖了一个做那个石头的地基防脚石哈，在那边。所以有先知讲到说 ，Twin Tower 垮下来，应该让美国人的人心能够回转。美国人的人心有没有回转？发现有些还不回转，砖墙倒了，我们还怎么样？我们要凿石头建筑啊！Twin Tower 倒了，我们还在把它建造，而且建的是更高的哈，就总高度是1776哈，代表这个美国这个立国的时候。然后桑树砍了，我们却要换香柏树哈。这个桑树砍了哈，这个很有意思啊。在旁边，在 Twin Tower 旁边有一个教会叫做圣路加教会哈，那边种了一棵树。当这个垮下来之后，很奇妙的，这个教堂怎么样？教堂竟然没有毁掉，在旁边那个东西不是会那个哈，会影响到那个。可是后来哈，好像有一些东西哈，一个很大的那个石头要往这个教堂那边这样冲过来的时候，刚好教堂种了一棵很大的树，结果那个树怎么样，就把那个石头哈给挡住了。所以这个树是被连根拔起的，所以教堂竟然被保存下来哈。所以后来他们把那棵树哈，把它以此的话来说，这个就是保护这个教堂的哈。桑树砍了，我们看到砖墙打了哈，有人就用这个经文在讲到说，美国经过双子星这件事情上，并没有得到教训，他们的心更加的刚硬，我们要起来哈。神啊，你这个惩罚算不得什么，我们要靠我们的力量来做哈。所以这个也是在形容在当时的以色列人哈，亚述人在攻击他们的时候也是一样。亚述人不是马上把他们灭绝啊，亚述人是围攻了撒玛利亚，围攻了3年，最后才把城攻下来啊。所以神的手在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的心并没有回转啊。那最后呢，最后神那个审判就一直下去。所以后面他讲到，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会转消，他们的手仍伸不缩啊。所以你既然在那边一直不服神的惩治啊，那最终呢，神的这个惩治就一直下去，一直到什么？一直到好让他们完全的被灭绝啊。所以这边就提到的是以色列的情景啊。然后接下来讲到，这百姓还没有归向基大他们的主，也没有寻求万军之耶和华，因此耶和华一日之间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头与尾，好，中之与芦苇， 长老和尊贵人就是头，以谎言教人的先知就是尾，因为哈，叫引导这百姓的，使他们走错了路，被引导的都要败亡。所以主不喜悦他们的少年人，也不怜恤他们的孤儿寡妇哈。因为哈，这个个人是亵渎的，是行恶的，并且个人的口都说愚妄的话。然后接下来说，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这边讲到最后以色列王国的光景啊，实际上没有讲得很清楚。如果讲的话，我们真的是一定是很惨，因为亚述人是非常残暴的哈，巴比伦都没有他残暴。我们看到犹大王国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就已经够惨了，亚述人把这个撒玛利亚人灭掉的时候，一定是更惨的一个情景。他说不连续他的孤儿寡妇，所以这些可能哈，后来被掳的可能都会被杀害啊。那你看到这句话呢，会想到一件事情啊，记不记得约书亚？约书亚进到迦南地的时候哈，神叫他们把这些迦南人怎么样，男女老少怎么样，都杀掉，不留活口啊，就是因为这是神，就是因为他们罪孽已经满盈了。那现在呢，这个竟然临到了神百姓哈，所以以色列他们被掳到那个外邦那种情景是非常凄惨的哈，因为什么？他们并没有回转归向神啊，神已经在惩治他们，他们还不悔改，所以这边讲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哈。所以这段话我们就看到这个情景，就是以色列他亡国了哈。然后接下来哈，第十八节，邪恶像火烧荆棘的和吉藜，在稠密的林中找起来哈。然后后面提到说，马拿西吞吃以法莲哈，以法莲吞吃马拿西，又一同攻击犹大哈。然后后面又讲到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哈。所以这边讲到一种情景哈，讲到说人到一个地步怎么样，彼此互相残杀，兄弟相残哈。你知道兄弟相残哈，表示什么？这个仇恨已经到一个地步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彼此相争的情景，就是在末世的时候也会所发生的事情。遍地不只是会有灾难哈，而且呢，那种亲情的关系也会没有哈。所以在这个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那边讲到，在末世哈，人的爱心渐渐冷淡，然后人们专顾自己，然后他们没有亲情哈，不怜悯人，他们没有亲情。像这种情景就是末世的一个征兆啊。那其实像这种征兆，马拿西吞吃以法莲，以法莲吞吃马拿西哈，彼此在那边自相相残，其实就是一个像是个在地狱的一个景况啊。所以给我们讲到一个情景啊，最终罪恶犯罪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神就容让这些事情发生。所以我们看到哈，在末世会有这样的一个情景发生。为什么会有呢？这个仇恨从哪里来？我们看到会有仇敌很多的工作，好，我们看到很多的邪灵，对不对？以后在末世的时候，这些邪灵会被释放出来哈，那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这个样子哈。那这个也是在描述在当时战乱的情形，就是这个样子。那第十章这边有提到哈，祸灾那些设立不义之律例和记录奸诈之判语的，啊，为要驱望啊穷乏人，夺去我民中寸苦人的理哈，以寡妇当作掳物，以孤儿当作掠物。然后降罚的日子有灾祸从远方来，那时候你们要怎么样行呢？哈，你们最终的结果就是你们会被掳，你们会被杀哈。那这个后来审判也临到犹大哈，但是呢，这边也讲到是，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仍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手仍伸不缩，就好像以约书亚记不记得哈？约书亚不是指头指的天吗？哎，月亮不要下来哈，日头停留在畸变，怎么等等的哈。那意思就是说，一直等到这个仇敌完全被消灭，所以神伸手也是一样，一直到神的审判完全结束哈。所以最后面所描述的也是一样，他们有不法的事，他们不怜悯人哈。那一直到降罚的日子哈，会有人被杀，会有人被掳。在末世的时候也是一样，人不仅要经历大灾难，那最终呢，有一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所以我们在看到哈启示录，哇，七印七号七万，到最后呢有没有结束？还没有结束。一直到什么时候才结束？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好，死人活人的主审判完毕之后，神的审判才算结束了哈。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这个弥赛亚，好，以赛亚书他在启示这位弥赛亚，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的王，他是审判全地的主。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神审判的原则哈，你看到弥赛亚的属性啊，那也知道说我们要在他的里面哈能够回转， 能够在他的里面长生，在他的里面啊，那他在末后的时候，他就真的是我们的救主哈。所以记得他拯救我们，不只是救我们脱离罪，脱离很多的患难，他也救我们脱离审判哈。最后我们看这个结论哈，弥赛亚第一次显现的时候，他是成为一个婴孩的样式，他的身份是谦卑的君王，他是神的羔羊，他是除去世人的罪孽哈。那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他是救主啊。可是到了末世，他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啊。你看希伯来书的第九章最后一节二十八节啊，他说第二次显现的时候是跟罪无关，记得哈，因为他罪已经结束了，已经完成了这个赦罪的工作，乃是要拯救他们，拯救他们脱离苦难，脱离灾难哈，脱离审判哈。所以圣徒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不只是信主的时候哈成为救主，即使现在一直到他再来，他过去救我们脱离最大的死亡，现在还要救我们，并且我们相信将来他还要救我们。所以无时无刻哈，我们都需要他的拯救，因为他应许哈必救我们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们进入他的国哈。所以你看这个圣经上有很多宝贵的应许哈。所以弥赛亚他是万人的救主，他也是我们信徒的救主哈。所以好好的哈，跟我们的主建立这个关系哈，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让他随时随地都来帮助我们啊，都来拯救我们。好，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我们讲到这里。